一个故事讲到有三个人好朋友，他们去打猎。那这三个好朋友，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还有一个是牧师。那么这三个人他们有一天就是去打猎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那来到一个树林当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一只很大只的鹿啊，这个鹿很大只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一把枪，长枪猎枪，所以大家都对住这个鹿呢来要打要射，所以同个时候大家都开枪打了，那么这鹿呢应声就倒地了，所以三个人就跑过去在应声倒地这鹿当边来看啊，到底这鹿一枪毙命是到底是谁的枪呢？所以大家就看了，这鹿是一枪毙命的，是一个子弹把它打死的。那大家就这个所谓的律师、医生和牧师就开始争论，到底谁是这只鹿是他们打的呢？所以他们争论的不休的时候呢，那么在野生动物园的管理人就来了，问他为什么争论呢？那野生动物说，我们三个人都用一枪打死这鹿，到底这个鹿是谁打死的呢？所以这个野生动物园的管理人就来看了，看了看看，那么这个医生说，经过我诊断之后呢，这只鹿呢是我打死的，因为我的专业医生。然后这个律师讲，我看这鹿倒下的姿势呢，倒下的姿势呢朝这边去的时候应该是我打死的。然后那牧师呢就一声不讲了，因为知道就是他打死的。那么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就看到了啊，对的，我宣布这只鹿是牧师打死的。那么医生跟律师说，哪里可能呢？怎么一观看呢？他说呢，原来的理由就是这个鹿是什么呢？子弹是从怎么样？从右耳射进去，从左耳射出来。所以你懂什么意思吗？就是牧师讲道，台上讲道，弟兄姐妹听的从右耳进去，那从左耳出来，所以他就是断定是牧师讲道也是一样，或者是子弹一样。所以这个故事简单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道呢不能行道，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类似这个，也就是笑话或者是比喻一样说，就是人呢就常常不能够在生活当中呢为主耶稣呢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或者在属灵生命当中呢没有一个美好的典范。因为正如子弹呢是从右耳进去左耳出来，就是我们说耳边风，很多人听到听了很久，但是呢始终就是这里进那里出，都没有生命的改变。那在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思想刚才所读的经文，这一个人物就是亚波罗。亚波罗是在特别经文当中讲到，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保罗同工。那么稍微温习一下过去曾经讲到保罗在哥林多的侍奉，我们都很清楚，在上回跟大家思想到十八章的时候呢，都保罗在哥林多的日子呢是一年零六个月，或者是十八个月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呢。我们知道他在面对的时候，圣经也在第九节讲到他很害怕，准备要放弃，但是主向他显现，给他看见异象，所以他继续留下来。所以哥林多教会在一年半时间呢，神就使用保罗来拓展的这个事工。所以在哥林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充满偶像的啊，这里有拜偶像，有这些淫乱的事情。如果你看整个哥林多前书第十整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从到一章到十六章都讲到很多问题。那保罗也把里头的一些问题，好像祭偶像之物里面就是充满着这些犯罪的。所以保罗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很罪恶的城市，很多败坏的人的时候，都透过主的恩典呢把他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就是保罗在哥林多那边神大大使用他，虽然是他在那边一年半时间，但后来不够，我们看到他离开之后呢 还继续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来纠正当时候的这些信徒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读往下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第十九章第一节就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其实有个同工，你看到吗？十九章的第一节啊，刚才要读启示录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亚波罗真的是在哥林多里面很好的让这个神使用，以致那边的信徒呢都有成长。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信徒是有问题的教会信徒，都属血气的，以致他们就分门结党，有属保罗，有亚波罗，有属基法，属基督的，所以这个是里头的问题。所以当然有人说，到底是保罗跟这个亚波罗之间有没有一些一些误会或者是不协调呢？后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提多书第三章的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保罗交代提多，因为在这个亚波罗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是他除了到哥林多之外呢，也到提多的所处的环境，就哥林底那边的时候呢，保罗说叫这个提多要特别接待亚波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在哥林多教会以后的事情，所以保罗跟亚波罗是非常好的同工，虽然里头有这样的所谓人之间的所谓的结党的问题。在路加在这里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24到28节都看到他怎么样去介绍这个亚波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他在保罗的传福音事工当中呢，成为保罗的很好同工，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真的是有很好的侍奉果效。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弟兄，除了他自己本身会教导之外呢，其实他就是有美好的属灵的品格，也之前早上我们所思想的他的生活当中就把当有的这基督徒的属灵品格给行出来。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真的在基督徒当中，不单单是口中所讲的你自己本身生活的品格或基督徒的生活的在人面前的表现呢，就是你信仰的美德啊，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人的价值呢，在主面前呢，不是在于他拥有多少，而是怎样在神要他在人面前活出的那个基督徒样式跟他所信的道相称才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常常在外面生活当中都喜欢做什么，做好像穿便服啊，然后便服嘛，就是有些警察他不是穿制服，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人在你面前那个人是警察还不是，因为他穿便服嘛。所以人基督徒就好像穿便服的基督徒，他们在人面前看不出他像基督徒。而我们看到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生活当中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特别刚才一开始所讲到那个从左耳子弹从右耳射进左耳处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把生活当中所听到给行出来，而不是常常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听见楼板响不见人下来，我们说就是华而不实啊，虚有其表。所以我们真的要活出圣灵的果子来荣耀主的。所以使徒行传在很多整个28章有讲到很多大人物，彼得啊、保罗啊等等，但是也讲到小人物。虽然这个亚波罗非常有学问，但是在经文这种几节经文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小人物，但是他的事迹被记录下来。我想神透过作者路加这样记录下来的时候有他的目的，就都透圣经的这些人物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读旧约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有许多的旧约人物，我们可以学习他的品格样式。新约是福音当中这些信靠耶稣的跟从耶稣的他们的榜样，那使徒行传也有这些人物留下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早上就用这段时间呢来学习亚波罗这个人，他是在信仰上呢真的是有美好的美德，而且实践他的信仰。我们就从三方面来看，来看到他怎么值得我们学习。OK， 可以说是用，我用三个心比较好来记住啊。那第一个亚波罗的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忠诚、坚贞、信仰、稳固的心啊。泰罗说就是觉得这个亚波罗就是一个很忠心的人。那到底怎么样呢？原来亚波罗他在信仰上很稳固。你看他怎么样呢？原来他亚波罗这个人呢，在圣经的二十四节讲，他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从亚历山大繁体字圣经叫亚历山泰啊，三大三泰都是同一个字，就是当时候的这个马其顿或者希腊的这个大帝啊，亚历山大，他在这个埃及那边亚历山大建了一个城，所以这个亚历山泰。而亚波罗是犹太人，他从哪里来到以弗所，以后呢从以弗所到了哥林多，或者是在圣经讲亚该亚，那以后甚至到这个提多的地方。所以这里就讲到亚波罗来自亚历山大。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呢？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犹太人，很重要的犹太人。在那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在那里亚历山大就被翻译成后来的希腊文圣经啊。我们知道那边是出了一本这个耶稣时代所用的圣经，旧约圣经啊，就是叫做74译本啊，其实就是不是70个翻译，是72个，有人在说。总而言之呢，亚历山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权威学问的高等学府。如果用我们今天新加坡来讲呢，那里的就好像今天的国大，如果在中国的话，你就是复旦啊、清华啊、北大，而美国来说就是哈佛啦，就是这样子。所以非常很好的良好的属灵气氛的环境。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圣经中上说他是有学问的，所以他这边就收到了很好的装备，我们可以说就是满腹经纶的学者。那个地方整个我们知道是当时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时候呢，他扩展版图，那边建了这些图书馆等等的时候呢，所以这个亚波罗他是犹太人，肯定受得很浓的这个犹太的思想教导，也受了很浓的这个希腊是罗马的文化的教导，以致他能够在那边学的。所以他之间虽然是犹太人，他就能够成为这个希腊或者是罗马以及跟犹太文化之间的桥梁。所以他在这个拜偶像的以弗所、拜偶像的哥林多，很浓的希腊文化的背景地方呢，都能够为主做很好的事情。所以可见他在那里有受到装备。你看圣经里头继续再看去，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所以24节讲他得到教训。他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他对这个所谓的旧约圣经或者是当时候的整个信仰教导呢，是受到很好的教导。所以可以说他怎么样，按照希腊人或者是当时候的情况，他谈吐啊、作风啊都是很好的，有修养的人。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的瞎子领路人。他在那边受装备，我们知道起码一个犹太人他们要出来的时候必须30岁的时候呢，他那时候真的是来教导。那圣经他最能讲解圣经，就是他在教导圣经，在教导神的话。所以他的教导呢是真的是一个所谓的有很好的根底的，不是瞎子领路的。我说不是瞎子领路，到后来可以说是明白过来，这是我等下会看的。所以他的所谓的讲解讲道都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讲解者或者是解经者。那么看到他的讲道或者是他的分享呢是怎么样呢？他讲是有根有据的。你看圣经怎么讲呢？他在24节圣经讲，他说最能讲解圣经，然后一个挂符，你看到学问或做口才，所以他是非常有口才的，所以口才伶俐，能够讲解解经的。所以他不是说天马行空啊，不是东解那些，而是按照他所熟悉的这个当时候通用的 这个其实是一本旧约圣经呢来讲解给他们，所以他可见他对圣经的研究他有很下很多功夫，他也懂得如何去慢慢的教慢慢讲，所以难怪路加我在说呢他所的形容词呢说是他对这个犹太人亚波罗呢显出他 无比的钦佩他，所以这是有口才，所以他口才后面加学问连在一起，就是说有口才人不定是怎么讲讲得好，有些人你的口才人但是里头都是空洞啊，没有内涵的啊，英文讲没有 substance 啊，就是讲话讲到天花乱坠，口才很好，树上的鸟被骗下来啊，但是到底听过后呢像没有东西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也是很多的大教会所谓的超大性过去来的东西好像都没有真正回到圣经里面，而这个亚波罗呢很有口才，但是他讲解圣经这是很重要他的特点，对他忠于圣经，所以他有根有据。然后你看到他后面的28节的时候，你看到吗，他用旧约圣经的引证耶稣基督，就是他要证明所讲的道，所以这是他很重要的，他把他的重心点不是讲人的话，重心点不是讲到所谓的社会事的话，而是要引证圣经的话。所以当时候亚历山大的地方是属于我们说埃及北部的这个港啊，还是有浓厚的这些拜偶像地方，因为整个希腊的版图啊罗马的版图还是离不开这些，所以但是这个亚波罗他自己本身呢不会在那边因着当时候的错误的邪恶的败坏的文化而被他们带走，反而呢他是好像出于污泥而不染，真正的好好的去忠心的按照他主给他托付呢用圣经来教导，所以如果他没有受这个教导的话呢他也没有资格出来从亚历山大到以弗所然后到哥林多的地方，所以这是他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看到他就是留下这美好的一个榜样，就是对圣经最主的真道呢是很忠心，所以亚历山大的邪恶呢他不受影响。亚波罗这个人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的忠心，忠于主的话，忠于主的真道。我们下个月就是我们宗教改革的月份啊，我们特别读信圣经长老会，我们就是在忠于主的话当中，这就是亚波罗的美德。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边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忠于主的话，忠我的心就是侍奉主的基本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你侍奉主你看很多方面侍奉，你的祷告啊等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就是都离不开主的话。如果你侍奉上帝没有圣经的根底的话呢，你真的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到底在做些什么，好像跟风跟着别人做而已。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不计任何代价都忠于圣经。可能你不能好像每一节经文都记得牢，可能你一些经文当中可能你不太明白，甚至你用错经文，但是呢重点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忠于圣经的教导。我们不管是用英文版本、中文版本、和合本、新译本，重要就是你所讲的你要鼓励人的要分享的活出来的是活出什么呢，是活出圣经，是忠于圣经的教导。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错误的思想的教导，那在圣经的亮光对照之下呢这些都是错的。你是不是用世上的各种教导来取代圣经地位呢，那这是我们真正要提醒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照圣经，我们基督徒属灵粮食，我们从这边得到生命供应，我们怎么样去见证主，或者是我们什么怎么样去活出我们里头所领受的属灵灵粮呢？所以我们每一天读经，每一天听到，我们每天默想主的话，那这些都是我们对神话与忠心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世卫很多的错误的或者是 新的，好像我们常说的后现代主义啊，啊，甚至最近闹到沸沸扬扬的这个377A 啊，这个LGBT 啊，啊，不是同性恋啊，是跨，就是跨性别啊，很多啊，所以 LGBT 也超过了讲到同性恋的事情，还有很多东西啊，跨性别的这个东西，那这些都是跟圣经教导是相违背的。你没有圣经的根底，你对这个怎么诠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时让到沸沸扬扬的这个事情呢？你没有去看的话，那这些都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圣经里头。所以我们不要对圣经的话语呢掉以轻心，而且圣经呢帮助我们呢能够慎思明辨，能够分辨。所以如果你对圣经态度呢随便的话呢，换句话说，你对真理的态度可能也出问题。所以你对真理的态度出问题的时候呢，你做事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也是不是很认真，或者是容易常常掉以轻心，因为你没有在信仰上，你很常常你会所谓的狐疑啊，感情用事啊。今天在世上你避不了的末世这圣经预言有很多错误教导出来，有很多影响人偏差的信仰。你可能说我站得稳，但是你旁边的工作的同事他们就是走这样带路，你是怎么样来忠于圣经来分辨呢？是不是跟着他们去呢？所以当你对圣经你忠于主的话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站立得稳，你就不会好像跟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你就会站立得稳，不会随波而流的随波逐，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亚波罗他对神的话对真理的是很忠心的很忠实的，所以他站立得稳。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榜样之学习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他愿意很乐意来服侍上帝，就是他乐意的心，而且是有方向乐意的，而且火热。所以这里圣经讲到亚波罗他愿意很火热的服侍子，你看圣经这节经文就出现了，你看第25节说，你看他心里火热啊，在24节里面就讲到25节心里火热，他是一个非常心里火热。所以这里你看到火热，或者英文我们讲的 passion 呢，有的人说你像亚波罗这个人是蛮有学问的人，所以就是讲求所谓的样样都找证据的，有的时候太过讲求学问讲出学术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比较冷酷啊，就没有所谓的火热起来。但是他是一个头脑冷静心里活的人，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人什么样，我们常说这个人是书呆子啊，不懂得人情世故啊，一板一眼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人有学问，所以他就不会变通，或者是热情很少。但是亚波罗这两方面都是平衡的，他不但有学问，而且他是心里火的人，所以这个心里火的帮助他更好的来去跟这些人来往。所以你看后面部分的时候呢，在圣经讲到这些弟兄们就接待他，或者是推荐他去雅盖亚，从以弗所推荐他，这是他自己本身的能够透过火的人来见证出来。那更重要，火的是讲到什么呢？火的就是他不以福音为耻，看到吗？在25节说他会谈放胆讲道，所以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放胆。所以在那时候呢，仍然有这个被逼迫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威胁。那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在以弗所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往下第19章看到真的以弗所有发生的争闹。那么这个亚波罗呢，路加在26节形容他是放胆讲到是在这个以弗所的会堂放胆，所以有面对着挑战，有面对的时候呢，但是他不服以福音为耻，因为什么？他心里火热，勇于为神的道呢来传讲。所以这是怎么样？他很乐意的为主的事情而付代价，而且火热的付代价，这是我们看到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他愿意的心使到我们看见他什么呢？他有很清晰的方向。 他不是茫茫转的，他有他一项。你看到他怎么样呢？圣经讲到他很清楚要过后呢，或者之前呢，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传讲内容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将耶稣的事呢详细的讲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懂得整个里头是讲耶稣的事情，是他导向，是他方向。所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怎么讲呢？因为我曾立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可见呢，这个亚波罗呢读了这个旧约的圣经，然后他分享讲解的时候呢都离不开讲耶稣基督。就好像我过去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院长说你要讲到说呢，在你的讲章圣经画一个十字架，就是要对着讲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晰，我们跟人分享说不要把人带走，而是分享耶稣基督，很清晰的方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弟兄姐妹他怎么样呢？他要有目标的去。你看到他从亚历山大到以弗所，现在圣经讲二十七节他想要往亚该亚，就是往哥林多去，以后到十九章的第一节他就在哥林多为主做事情。然后呢，我们引证刚才所读的启示经文第更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他真的在哥林多有成就。往后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提多书三章十三节就讲到他在那边的发展，就是他到了这个哥林多，他也到这个提多书的哥林底那边去服侍，所以成为哥林多教会的祝福，成为当时候提多所牧养的这个哥林底的教会呢来祝福。这是有目标有清晰的一个人。所以背后动机什么呢？他是有一个愿意的心，有火热心，面对困难面对挑战他还是愿意服侍。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美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愿意的心来服侍上帝，愿意的心。所以当我们看到参加了婚礼的时候呢，牧师在台上或者是主持人在台上说你什么什么你愿意吗啊？所以有一个电影说 I do I do 啊，愿意的心啊。那女孩子啊，新娘不是随便讲，她讲 I do 过后呢，她就不能收回了，一生一世就跟着这个人了。所以这个愿意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们侍奉主火热的心愿意的心呢是离不开的。你要侍奉主呢，你一定要有愿意的心，乐意的心。很多人常常会因着一些事情呢把那个火热心，好像老约翰在启示录呼火的主显现说老底家教会怎么呢失去起初的爱心啊，这是很怎么讲很一个大挑战。所以这个热心不要常常因着环境呢而被浇熄，这个愿意的心呢要常常持守下去。你要侍奉主不是勉强，你是要侍奉主不是人的吩咐，里头要藏着要背后有这个愿意的心来的。我们就好像一个蜡烛真的愿意摆在主面前，为主的缘故呢做光呢，然后呢可以说发热呢为主摆上。所以你交在主手中的时候呢，让主的使用，我们看到主要怎么去使用，主要怎么带领。那么刚刚我们刚才有提的就是国内中国的事情，特别是感谢主，就是有这样所谓的类似逼迫的事情啊，在信徒身上，我们看到可能会有些人因着逼迫就离开或者是放弃，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他们，还是很多主内的肢体呢，他们继续有愿意的心呢，不怎么讲呢，不以主的福音为耻啊。让这些人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唐崇牧师在为这个中国的教会祷告说，特别在后面部分呢，说到早期教会在毛主席时代有这些类似的所谓的逼迫，那这老一代的经过了，那么现在年轻一代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就是让这些年轻一代呢好像生命记的这一批人呢重新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的 挑战，我们说挑战使他们能够经历苦难呢，让信仰更稳固下来。可能把一些不好的杂质给除去，这是神的自己旨意。不管怎么样呢，他们愿意服侍的话呢，真的神真的是会使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愿意的心呢，我们就真的让神所使用。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小小的事情是带着愿意心而做的时候呢，不管我们奉献也好，不管是我们在各方面的侍奉也好，这里我们讲了很多，我相信神不轻看，神不轻看，神会使用的。那好多年前在美国纽约一个小城一个报纸呢，常常看出一个广告，说他说什么呢，如果你知道谁生病而你又想送一点花到他病床上的话呢，病床前的时候呢，请你告诉我，只要在我们纽约州的这个城里面的5英里之内呢，我将免费把这个花送到这个病床那边，不必客气，然后电话写下来。那现在这个发这个广告的这是一个老人家，他已经79岁的，原来他自己本身呢是跟太太在进一个很大的花园，在家附近很大的花园，后来在8年前的时候呢，他去太太去世了，那就留下他来照顾这个花园，所以他就觉得很寂寞，所以没有人好像他太太生前这样子一同来分享这个花圃美好的这个花的乐趣，所以他觉得很寂寞，所以他想起他太太在生病的时候呢，这些花带给他很大的安慰啊，他病床上，所以他就刊登这个广告，就问在有人什么在医院的时候呢需要人去送花的时候，他免费送到。所以以后呢，他这个广告怎么样呢，就是刊登以后呢，每一个礼拜啊有47次啊，47次呢有人跟他订花免费的。所以他说呢，我在花园找到喜乐和祝福，跟别人分享美丽的花也就分享祝福，从此我再也不觉得寂寞了。所以他愿意的心呢，他就只有得了回报了。那弟兄姐妹，这是这个人是用花来祝福他人。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心的话，你小小的奉献呢，小小付出呢，那神总是会悦纳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亚波罗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你说他所做的不是小小的，很大的，他能够祝福到当时候的以弗所教会，祝福到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这是我们看到的。他愿意的心呢，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亚波罗特别的，就是你读整个24节到28节，其实离不开意思，就是从善如流的谦卑。从善如流的意思是说，成语是说你愿意向善啊，就好像流水这样子，很乐意的。他有受戒的心。你看见这个经文里头，亚波罗对真理的认识的挑战，他自己本身呢很重要，就是他怎么讲？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只懂得约翰的洗礼啊，可以说是他的里头的缺憾。所以他可能就是在亚历山大的时候呢，如果按照圣经学者的推敲，他可能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他对约翰的洗礼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约翰洗礼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去稍微去上网谷歌一查，约翰洗礼是什么呢？然后在19章就讲到，有一些人也是指着约翰洗礼，约翰是谁呢？不是这个耶稣门徒约翰，是施洗约翰的。那么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道理呢，或者洗礼呢，不太明白。就是约翰洗礼只是悔改，然后约翰以后的时候呢，耶稣来了，然后耶稣过后怎么样？耶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那这些道理呢就完全不明白。因为耶稣升天过后，在约翰福音讲的什么？我要去的时候差会保惠是圣灵，所以就是没有圣灵的所谓的教导。所以当你看到使徒行传的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来到19章就讲到圣灵又在充满了啊。所以这些约翰呢对这方面的圣灵的工作的不太明白，或者对耶稣道理不明白，只知道约翰的洗礼，所以说有一点片面。然后呢，这个两夫妻呢，亚居拉、百居拉来教导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对夫妻啊，你看到 到底是是雅居拉，谁是百居拉，哪一个老公，哪是老婆啊？啊，其实是百居拉，英文是 Priscilla 啊。那么雅居拉是 Aquila， 就是太太很强，结果以后呢就排在丈夫前面。不管怎么样，就是可能丈夫很忙嘛，就是整天在帐篷嘛，太太就得空就读圣经了，所以就可能太比较强。不管这两夫妻呢，就教导他，所以他约翰呢对真理的认识有缺憾啊，不是这个亚波罗对真理认识有缺憾啊，而是百居拉、亚居拉就帮助他们补足了。那这里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啊，他听到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听见你看圣经讲啊，听到这个亚波罗在讲道的时候呢，知道他好像漏了什么啊，常常我们讲漏了什么，像有点不足够的地方，他听了可能他知道他不足够，所以就把他怎么呢，哎，来来来，今天我家有煮咖喱头啊，你来一次，就把道理讲给他明白，所以他听了，而这个人呢就怎么呢，就明白过来。那圣经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就讲到他谦卑自己，他有受教心。当这个亚基拉、百基拉，他只是帐篷的，可能学问呢根本没有这个亚波罗这么大，所以但是这个所谓的这对夫妇改正他的时候呢，他怎么呢，他会照圣经作讲，他辅助卑微的人啊，他愿意谦卑下来接受他的改正，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从善如流，谦卑受教，他就得到帮助的，以后呢他就能够好好的为主所用。所以他自己以后呢，在28节他更能够引证真道，所以他先透过可能学问比较低的这对夫妇来改正以后呢，他重新得力，更清楚明白，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能够让主大大使用，以后更多的教会呢是真的透过他得到祝福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他有受教的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受教的心呢，是我们侍奉者的基本条件。刚才讲到忠心，还有愿意的心，还有受教的心。所以受教的话，我们就能够懂得更多。因为我们常常说什么呢？满招损，谦受益，很多了哈。就是神赐福谦卑的人。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很多人物都是因为骄傲和失败。特别讲到受教心呢，我们就能够领受更多啊，好像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就是说总是有人能够补足我们不足够的地方。所以既然上帝把这些人摆在我们面前的话呢，虽然他们在某一方面真的是比我们差得很远，但是总是有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受教的话呢，我们真的能够学习更多。所以也要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你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呢，你就得的更多，所以教会就和睦了，教会就太平的。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好多年前呢，在中国在德国呢，柏林的一个大学呢，有一个老人家，年纪很老的，那么他在这个大学里头呢，柏林大学里面修读一门课程，这个老人家去读啊，那一班上的学生呢，好多位学生呢，同班的学生都是十九二十岁的嘞。那么这个学生这么多的时候呢，你知道老人是谁吗？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而且是生物学家，是一个教授。那么他在那边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在讲课的一个讲师啊或者教授呢，也是非常出名的，也是类似科学家，而且他用的课本啊来教导，你知道课本教的是什么课本？就是这个老人家所写的做课本。所以他在那边上课的时候呢，后来他也是安安静静的跟其他学生在那边做笔记听课，完全没有显出他高高在上的。后来无意中就被发现了，然后问他说，你这本教科书是你写的，然后你为什么还跑来跟我们上这个课程呢？他说呢，他可能别人有些更多心得 可以补足我写这本书里头的不完全地方。所以这个老人家呢，他在那边的时候呢，不是去监视啊，而是谦卑心，好像用温故而知新的心呢来学习这个神。所以这个谦卑心呢，受教心呢，就表现出来了。像弟兄姐妹，我们正如保罗所教导的，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很多时候得着的。所以亚波罗给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受教心呢，就能够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头呢，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出现，都是神让我们在他们身上来学习。所以彼此学习呢，就相得益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结论的时候呢，因为时间关系，这节不讲了。那么特别要讲到，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真的要看重我们内心的内涵了。我们早上题目就是健全属灵生命的美德，就是要实事而求是，要正确价值观。你看到我们的人生，可能外在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内在呢，真的是要看得很，这是属灵生命的美德。所罗门他建了很富丽堂皇的圣殿，但是过后呢，我们看到年老的时候，他写传道书讲什么呢？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所以马来话很多人讲歌颂的歌颂，凡事都是歌颂啊。所以他很富有，很有才华，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呢，看到最后他得了一个结论，是二章说要敬畏上帝，生命素质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像亚波罗是一个很本事的人，但是我们是平凡人，我们每一天平平淡淡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却能够在平凡的日子中来充实自己，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亚波罗值得我们学习，他就是忠心，他是乐意的心，还有是受教的心。我用英文字这三个字来学习啊，这个不是亚波罗，这是金正恩。金正恩很重要的地方是他很肥啊。我们要做 fat man， 不是 bad man， fat man。效法亚波罗做肥人呢，就是忠诚、乐意和受教啊。所以这个就是做肥人。所以今天早上你记不得早上讲什么，但是你讲我要做肥人的话呢，你就从亚波罗身上学习了啊。所以不要做金正恩，但是要做亚波罗这样的肥人。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透过早上的信息我们从学习，我们知道在每个时代主能兴起不同的人，特别在圣经里头有许多美好的属灵品格的人在出现，为的是要我们这些后代的人读圣经，不但思想耶稣基督的教导，更是透过圣经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美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恳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早上亚波罗的美好的品格，主让我们真的做一个忠诚有忠诚心的人，我们乐意的要火热心的侍奉主。在面对许多旁边主所兴起的这些人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呢，也求主让我们愿意从善如流而谦卑受教，使我们能够越侍奉越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有着主所许的美的荣耀的名，求主恩待看顾带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